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他。今天我们会继续讲约翰福音第七章。之前我们讲过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各种不同的角度向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马太福音呢，强调是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有王的家谱、王的身份、地位和权柄。马可福音呢，强调是耶稣是仆人，他来是服侍人的。路加福音呢，强调是耶稣是人子，他有人的各样的特性。那约翰福音呢，强调重点是耶稣是神子，他就是神，是神荣光的显现。看见了耶稣呢，就看见了神。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约翰福音呢只记载了其中的七个。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中文的翻译呢，还是用了神迹这个词，更好的是应该是用记号啊，记号这个词更贴切。那些记号呢，表明耶稣有神的一切的特质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讲过了其中的五个。那些记号表明呢，耶稣是万物的创造者啊，他可以改变物质和分子的结构，他是生命的主，可以赐给人生命，可以让濒临死亡的人活过来啊，他是安息日的主，那可以赐给人安息，真正的安息是从耶稣而来。他是史无变有的神，还有他不仅创造了万物，他也掌管理万物，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可以吩咐狂风巨浪止息。那我不知道大家对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内容还有没有什么印象在第六章里面呢，那里讲的作者约翰告诉我们的主题核心的信息就是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到他那里去的永远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并且在末日时候还可以从死里复活。那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的事情发生在一个逾越节前不久几天。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那么这一章也非常特别，它向我们传递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是祝棚节的主，他是祝棚节的实体自由记的耶稣基督这个祝棚节的实体耶稣呢，我们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分两次来讲第七章。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1到24节。我来先读一下前面的一段，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到你那里去的永远不饿，信你的话语的永远不渴。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拦阻，没任何的难处、疑惑、挑战，求你亲自来眷顾，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挪走我们心里的拦阻，在我们心里自由的运行。我们被你的话语所感动激励，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这里说呢，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 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呢想要杀他。那耶稣在加利利游行，说的是耶稣在加利利各地巡回布道。我们知道啊，加利利和犹太是当时以色列地的两个地区，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那中间呢就是撒玛利亚地区。那这里说的这事以后是什么事情以后呢？我们很快回顾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所发生的事情。那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当时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那么很多人就在啊加利利海的附近聚集。当时耶稣在加利利海东边一个地方呢，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有至少一两万人呢被喂饱。那个神迹表明呢，耶稣就是创造的主啊，他是使无变有的神。那众人被那个神迹所震撼，强迫耶稣要做他们的王。那耶稣呢就刻意躲开他们，一个人独自在山上在神面前祷告。第二天一大早，吃了饼和鱼的人呢到处寻找耶稣。那么他们找他的原因是什么？耶稣说呢，他们找他呢不是因为见了神迹明白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得饱。那些人找耶稣呢只是为了他们肉体的需要，那耶稣呢要让众人的心思呢从地上转到天上，从啊属地的生命呢转到属天的属灵的生命上面。上面提到过约翰福音啊第六章的核心的信息呢，说的是耶稣是生命的粮啊，到他面前的呢永远不饿，信他人永远不渴。那么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呢，有些人呢就持着怀疑的态度，他们不愿意相信啊耶稣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真粮。那耶稣呢面对那些人的刚硬疑惑呢，没有放弃他们，而是对他们充满了怜悯之心，继续来引导他们。他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启发他们。他说他的粮就是他的肉，是他的血，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呢是可喝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不是告诉人真的要吃他身体的肉喝他身体的血，他在用不同的方式呢强调同样的观念，就是人当到他面前，当信靠他，当信他所说的话。所以主耶稣在提醒那些犹太人呢，他们祖宗在旷野吃了天上降的玛纳之后，最后孩子都死了。所以呢耶稣希望这些人明白呢，像玛纳那样的一般的食物只能是满足人肉体的需要，只能是维持人肉身的生命。但是呢凡愿意吃他的肉喝他血的人呢，就有完全不同的果效。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呢就有永生，并且在末日会复活。那听完了耶稣的教导之后，最后那些人都是怎么反应的？那有很多人就觉得耶稣的教导甚难啊，太难了，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结果呢有一些人就是退去啊，离耶稣而去，不再和他同行。那么我们下面讲过，耶稣在做这些教导的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那教导了完了众人之后呢，耶稣啊和门徒们一定是去了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呢，那是每个犹太男子他们必须会做的事情啊，只有特别的情况之下他们没办法跨越的时候，那么否则他们一定会到耶路撒冷去过那个逾越节。那除了逾越节之外呢，犹太人呢还到耶路撒冷会去过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两个节日？一个是什么？五旬节。另外一个呢是啊祝棚节。那逾越节我们知道是每年的是大概三四月份啊，五旬节呢是在或者叫七夕节啊处暑节，在每年的五六月份的样子。祝棚节呢也叫收获节，它在什么时候？在九月啊九月底或十月初的样子。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出来传道之后，他一共有四次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实际上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线索呢来推算耶稣在地上啊他出来传道的时间只有三年半的样子。那第四次也就是他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为了我们的罪，他成了逾越节的羔羊啊，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从时间上来看呢，约翰福音第六章前面提到那个逾越节是耶稣出来传道之后第三个啊，圣经没有记载那一次啊耶稣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具体情况。我想不难想象，他过完节以后呢，一定又跟门徒回到了北部的加利利地区。那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讲的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这里说这事以后。那么这事呢，最大的可能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过完逾越节之后那件事儿。回来之后呢，耶稣就带着门徒呢在加利利游行啊，不在犹太游行。 上面我们刚提过游行的事，讲的是在啊巡回布道。那什么原因耶稣只在加利利各地布道游行，而不在犹太地呢？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因为犹太人呢想要杀他。那这里讲的犹太人是讲的犹太人那些宗教领袖们，包括祭司长、文士啊、长老们等等。那些人呢，他们都大部分都住在南部的犹太地，特别是耶路撒冷地区。之前呢，耶稣已经多次去过南部，在那里啊一并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不想回到那里去，因为那些宗教领袖们想要杀他。那耶稣是不是怕那些人？怕那些人，是不是？当然不是，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人动得了耶稣，因为耶稣自己就是神，他有神圣的大能，没有人有能力可以伤害他。正如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那里说的，那说什么？没有人可以夺取他的生命，他是自己舍去的啊。那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这里呢，耶稣只在加利利游行啊，不在犹太地游行的原因呢，是他不想跟那个犹太人机会，而影响他的计划。那耶稣具体到了哪里？他在这地方做什么呢？那约翰呢，在这里也没有说。那其他的经文呢？其他的经文会告诉我们的，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只会做两件事儿，一个是一并赶鬼，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传讲天国的福音。当然了，他会借着各样的机会，来教导他的门徒，预备他们一起来参与神国的事工。那主耶稣带领门徒们在加利各地游行了多久？他们在那儿游行多久呢？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这里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那上面提到过，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记载的事情呢，发生在逾越节前几天。那这里说呢，犹太人的祝棚节到了，中间过了多久呢？大概是半年多或者不到七个月的时间。怎么知道的？上面我们刚提到，逾越节在每年的三四月份，那祝棚节呢在九月底十月初的样子。比如说今年那个犹太人的逾越节是四月三号，也就是我们信主人所说的啊耶稣的受难日。那祝棚节呢，今年是从九月二十五号开始，一直到十月的二号，因为啊祝棚节是有七天的时间，所以根据今年的时间来推算呢，中间呢大概不到七个月的样子。那在那段时间里面，耶稣和门徒们他们到了哪里？他们具体做了什么呢？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很快回顾一下犹太人的祝棚节是怎么来的，了解一下它的来历呢，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明白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经文。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因为悖逆神，他们在旷野呢都漂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在那期间呢，他们住在哪里啊？住在帐篷里面。那而耶和华神的约柜呢，是在会幕里面。那约柜我们知道是代表神的啊同在，那会幕也叫帐幕啊，它是祭司与神亲近啊，也是带着神的百姓敬拜，为他们献祭啊祝福的地方。关键的一点是，神的会幕是位于中心的位置。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是围着那个会幕安营扎寨，这样的安排表明什么？神住在他们的中间啊，时时刻刻与他们同在。说在旷野的时候呢，神借着摩西设立了祝棚节的这样的节期，神呢借着那样的节日呢，让他的百姓来纪念他的作为。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一到四十五节那里这样描述：每年七月间，就是我们的九月底十月初，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神设立这个祝棚节的目的呢，是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纪念他，纪念神他们的祖宗呢，在旷野的时候，神曾经让他们住在棚子里。更重要的是什么？神住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呢，祝棚节的这个中心是神，在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纪念的是神，不是节日的本身，因为神是那个祝棚节的主。因为祝棚节呢是在秋天的时候，所以后来的祝棚节也叫什么秋收节。 那今天呢，以色列人他们还非常重视这个节日。你要是啊到那些啊特别到以色列去，那很多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啊节日时候还会在这些阳台上或者是那个房子的周围啊打一个简单的棚子，他们会象征性的在里面住一些时间。那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这里呢，约翰说呢，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他一句话就概括了耶稣在半年的时间里面所做的事情。在那段时间里面耶稣做了什么，那约翰没有告诉我们，不过其他的福音书呢有记载。在那期间呢，耶稣曾经带门徒们去过啊外邦人的地盘，在那里一并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比如说他去过啊特罗西顿，在那里医治了一个被鬼附身的一个小女孩。他和门徒们也去了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叫迪加波利，在那里呢，他用七个饼几条鱼喂饱了4000男丁。那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一些，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每本福音书的作者呢，他们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就是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呢，从不同的角度，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来向我们显明耶稣的身份地位以及他所传讲的信息。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这里呢，约翰告诉我们，犹太人的祝棚节快到了，这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过最后一个祝棚节。上面提到过，这次啊是犹太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节日，耶稣是绝对不会错过的。我们看看他这一次是怎么去过节的啊，在节期间发生什么事儿。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那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呢，耶稣有四个弟弟，至少还有两个妹妹，当然了，耶稣跟他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因为他是从圣灵感孕。那么从这里描述看呢，耶稣他的弟弟们都知道耶稣啊行过很多的神迹，他们都非常清楚他有能力，他们知道自己的哥哥很有能力，但是呢，像许多人一样呢，他们还不明白耶稣的真正的身份，他们不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救主基督。所以他的几个弟呢是用世俗的眼光再来看问题看事情，在他们看来，人要显明就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显明啊自己的能力。那在以色列人的众多的节日里面呢，祝棚节实际上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每年到啊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也会最多。所以在耶稣的弟弟他们来看呢，那是啊显明的最好的时机，所以他们催促他赶快一起到耶路撒冷过节。什么因为他们会这样说，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什么，第五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那这里的不信呢，不是说他们不相信耶稣有能力，不是说他们不相信耶稣可以行各样的神迹奇事，这里的不信呢，就是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身份地位和属灵的权柄。在那个时候，耶稣几个弟弟并不相信啊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啊人啊，他们还不相信呢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是救主，就是弥赛亚。那在什么时候耶稣的弟弟们他们信了他呢？那是过了半年以后啊，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那在使徒行传呢有点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13-15节那里这样描述，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非勒的儿子雅各、分瑞长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11个使徒聚在了一起，那时出卖耶稣的犹大早已经啊自杀了。在这里告诉我们呢，除了11个使徒之外呢，还有几位妇女，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内，还有耶稣的几个弟兄，一共有120人。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在那里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在等待圣灵的降临啊。很显然，耶稣复活以后，他几个啊弟弟呢，不仅是相信了他， 他们还都成了教会里的主要的同工。不但如此呢，耶稣的弟子当中有两个人，雅各和犹大，在圣经里面各留下了一卷书，是哪卷书？雅各书跟犹大书啊。另外呢，雅各还成了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做带领的长老，在教神的教会建立的初期，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被神大大的使用。那从耶稣几个弟子的经历，我们能够得到一点什么启发？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对方不一定会马上接受，不但如此，有时候还可能会有敌对的情况发生。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担心，没有关系，不代表他们以后不会相信啊。耶稣的几个弟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是抓住各样的机会跟别人分享。那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五节，在那个时候，耶稣的几个弟弟呢还不认识耶稣的真正身份，他们还不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救主基督。那在祝棚节来的时候，他们就催促他赶快一起去到耶路撒冷过节，在那里为自己扬名，彰显自己的能力。那耶稣对他们的请求是怎么回应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耶稣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什么时候还没有到？很显然，他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上面提到，我这是啊，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很显然他自己心里面早有打算，他已经有了计划。那下面就会告诉我们，这一次他打算低调要到耶路撒冷过节。那么第七章告诉我们呢，当时啊，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想要杀他，耶稣呢不想让这些人呢来影响他的计划。那前面讲过，耶稣不是怕犹太人，而是没有他的许可呢，没有人可以动到了他。那其他经文告诉我们呢，耶稣最后一次到逾越节过节之前呢，他有特别的安排。我们在下面会提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六节呢，这里耶稣说他的弟兄们的时间是方便的，意思是他们随时可以去啊，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不会有人找他们的麻烦，不会有人恨他们，但是呢，世人会记恨他，啊，那什么原因世人会记恨耶稣？因为耶稣会指出他们的问题，会说出他们的恶。那么这里的恶当然是讲到罪啊，犯罪，世人都在罪的辖制和捆绑里面，言行举止呢都是与神为敌的。当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就会被人记恨，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节，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啊。耶稣的在催促他的弟弟们赶快去过节，他没有说他自己不会去，只是说他啊不会与他们同去，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满，时候没有满还是讲的时间不到啊。耶稣再一次强调他的时候还没到，说明什么？说明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时间的安排啊，他做事呢都非常有目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九和第十节，这里说啊，耶稣说了这话呢，仍住在加利利，但其他带他弟兄上去以后呢，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显然对话结束之后呢，耶稣几个弟弟呢就先行一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了，而耶稣呢一个人仍旧住在加利利。那么他的弟弟离开以后，他才前往啊耶路撒冷。这里说呢，耶稣似乎是暗去的，好像听起来不太确定，对不对？这实际上就是翻译的问题。那另外一个翻译是，耶稣呢不是公开去的，是啊私下是秘密去的。因为当时啊这个祝棚节近了，耶稣弟弟们离开之后呢，耶稣在加利利住的时间不会太久，最多也就可能一两天两三天的样子。因为根据当时以色列人的习惯呢，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一般都是有很多的家庭的人呢都一同搭伴而行。那不难想象，耶稣几个弟弟会跟很多其他人在一起啊同行，那这样的话他们啊行走的速度会慢很多。当时从啊加利利到那个耶路撒冷过节呢要走好几天的路。那耶稣呢计划要暗暗的到耶路撒冷过节，说明什么？他不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知道他的计划，他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的行踪。什么原因他要这样做？在到耶路撒冷之前呢， 耶稣还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要去完成。所以从时间上来看呢，这不仅是耶稣第一次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也是他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在地上只剩下了半年时间。这一次去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再没有回到加利利地区，而是最后这半年时间里，他都在南部的犹太地，还有在约旦河东的一些地方，在那里一并干鬼，宣讲天国的福音。直到呢，他最后在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上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救赎的计划。那主耶稣非常清楚他的时间表，这一次去耶路撒冷过节之前呢，他有非常特别的安排，他不想让别人打扰他的计划，所以他要暗暗的前往。那么到耶路撒冷之前呢，耶稣有什么特别的计划？耶稣做了很多的事工，那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件。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这一次他去耶路撒冷过节的途中，他要刻意的再一次带着门徒经过撒玛利亚地区。那在一两年以前，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的时候，他就刻意的带着门徒经过了撒玛利亚地区。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有清楚的记载，那一次呢，耶稣选择那样走有特别的目的，他经过一个城去见一个人。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见到谁了？在一口水井边见到了一个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那绝对不是一次偶遇，而是他计划里的一部分。他要借着那样的机会，让那个城里的撒玛利亚人呢都认识他，都接受他为生命的活水，接受他为生命的救主。同时也借着那样的机会呢，让他的门徒们明白，神不仅是爱以色列人，他同样是恩待外邦人。耶稣要借着那样的经历改变门徒们的观念，但是他们的观念改变了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耶稣刻意的再次要带门徒经过撒玛利亚地区。路加福音第九章51-58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做的吗？”这里说耶稣知道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耶稣在说什么？他在说他回到父神身边的日子快要到了，将到。那将到不是说马上要到，而是越来越近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还剩下6个月的时间。那一次呢，耶稣和门徒们经过撒玛利亚一个地方，那里的人呢不接待他，就是不欢迎他。那些人不欢迎、不接待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就是要往去耶路撒冷。那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经文告诉我们呢，撒玛利亚人呢与犹太人平时是没有来往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在血缘关系上呢，撒玛利亚人呢不是纯正的犹太人，所以说这个犹太人他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那么看到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这门徒们当时怎么反应的？雅各和约翰这兄弟两个马上请求耶稣允许他们吩咐从天降火，将那些人给全部烧死。雅各和约翰他有那样的能力吗？他们实际上他们不是在说他们自己有能力，而是请求耶稣呢允许他们祷告神从天降火。约翰福音作者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约翰当时的脾气相当暴躁，对不对？相当的火爆。在写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4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约翰早就是已经是不同的人了，完全不同人，他的生命已经彻底被改变。那么在这里约翰和雅各呢，他们提到了先知以利亚，他们要像先知以利亚一样的祷告神从天降火。那么在列王记上记载了那件事情，列王记上18章告诉我们，当时呢先知以利亚呢曾经当着以色列人和那些拜假神巴利的好几百个先知祷告神从天降火。 那先知呢要借着那样的神迹呢来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是真神，人应当拜他。那路加福音第9章这里呢，耶稣当时如何回应雅各和约翰的？路加福音9章的55和56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耶稣告诉这兄弟两人呢，人子来到世上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什么？要拯救人的性命。耶稣很清楚那些撒玛利亚人会是这样的态度，他要刻意的让门徒们有这个经历，再次提醒他们，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福音呢是为每个人预备的，包括他们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提醒啊，神爱每一个人。那主耶稣很清楚呢，他离开以后呢，门徒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他要借着这样的一些经历呢来提前预备他们。那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呢，耶稣带领门徒们暗暗的要前往耶路撒冷去过这个祝棚节，一路上他会借着各样的机会教导门徒们。上面提到过，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要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我们看看下面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第7章11和12节，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那么按照上面也提到过，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呢，这个神上摩西律法的规定，祝棚节呢一共有7天。这里说呢，正在节期的时候，犹太人到处在寻找耶稣。那么这犹太人还是讲的是宗教领袖啊，那是祭司长啊、文士等等。很显然，那么这里众人当中出来了两种意见，出来了两派。那两派人呢，在那里议论纷纷。有的人说是耶稣是好人，那另外一些人持呢相反的观点，说他是迷惑人的。那什么原因？有些人会觉得耶稣是好人呢？那很简单，因为他是到处是为人医病赶鬼做好事儿。当然不代表那些人他们已经认识耶稣啊，不代表他们已经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救主。那约翰福音第7章13节这里说，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众人不敢公开的讲论耶稣，原因是因为他们怕那些宗教领袖。我们知道以色列宗教领袖们，他们有很大的权柄，假如他们认定一个人的言行举止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他们就可以把那个人呢赶出会堂。那对一般的犹太人来说呢，到会堂参加聚会是他们生活的最基本的一部分，一个人呢被赶出会堂是极为严重的事情，一旦被赶出去，表明那个人呢跟社区就隔离了，会被人瞧不起。那犹太人到处寻找耶稣，那些人有没有找到他？耶稣当时在做什么呢？约翰福音第7章14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到了节期，说的是在节期的中间啊。那耶稣呢，主动到了圣殿，在那里教导人。那在圣殿里面，尤其那个在非常重要的节期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文士在圣殿的那里，在圣殿的附近，在那里他们在那儿做什么？文士在那里教导人。跟耶稣一样呢，那些文士在那里教导，因为那是他们最基本的责任。那么耶稣这一次在圣殿里面具体做了什么教导，这里也没有具体的说明。不过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呢，他的教导一定是跟摩西律法有关系，特别是跟那个祝棚节有相关当时呢，那么听耶稣教导那些人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的6章15节，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个稀奇就是惊讶、吃惊不可思议。以色列宗教领袖们，他们对耶稣的教导呢，感到非常的吃惊、不可思议。什么原因他们会觉得很吃惊呢？因为在他们看来，耶稣没有学过、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就明白书。那这里的书当然是讲的是旧约圣经。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对圣经会非常的熟悉，因为什么？他们都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说那些人看到了眼前这位没有受过教育的耶稣，他怎么会明白圣经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到他面前听他教导？那我们知道耶稣之前他的职业是木匠，那在那些宗教领袖们看来，耶稣就是一个无知的小民。 啊，耶稣是怎么回应那些人的？第六章的16和17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过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或者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所以耶稣告诉那些犹太人呢，他的教训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什么？而是来自差他来的那位父神。耶稣这样说，我们可能有会有疑问啊。有人可能想，哎，耶稣不是圣子，是神的道，他是神的话道成了肉身，他就是神，他的话就是神的话，他的教训就是神的教训，他怎么会说他的教训不是出于他自己？那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他是用那个从那个人子的以人子的身份在讲话，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也是把他当成一般的人，当成没有学问的乡下人啊。那耶稣告诉那些人说呢，我知道你们把我当成没有学问的粗人，但是呢，假如一个人愿意立志遵着神的话语行，旨意行呢，他就一定会明白，我说的话呢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那什么叫遵着神的旨意行呢？什么叫立志啊？遵着神的旨意行，立志就是谦卑啊，愿意遵着就是顺从和相信，遵着神的旨意行呢，就是愿意相信和顺从神的心意。当一个人凭着信心愿意顺从神的时候，那神就会让那个人呢明白他的旨意，就明白向他启示的真理。约翰福音7章18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那在这里耶稣是用第三人称来讲他自己，他再次强调他不是在凭自己的心意在做教导，否则的话呢，他就是在为自己求荣耀。耶稣说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派他来的父神，他的言行举止都是真实无误的，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不义和虚伪。耶稣在告诉那些犹太人，他一直都在遵从神的旨意在行，他的教导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代表神的心意。但是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会认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才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是不是真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7章19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耶稣在这用反问的方式来向他们挑战，告诉那些人，他说摩西把律法他神的话传给了你们，但是你们没有持守。耶稣在这讲得非常绝对，他们没有一个人持守。他这样讲呢，那些人一定很不服气，他们会怎么反应啊？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在十九节的最后，这里耶稣问了那些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那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问得太突然了。耶稣在这里怎么会这样问呢？虽然说呢，那些人嘴巴没说，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耶稣是知道的。因为在第7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犹太人想要杀他。那么听了耶稣的话，那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约翰福音6章20节，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那众人呢，就讲的是来耶路撒冷过月节的，过那个祝棚节的这些人，当然不包括那些领袖们，这些人那样说呢，说什么？耶稣是被鬼附着了，在那儿胡言乱语，他们怎么会这样想呢？那从他们的问题来看呢，当时在一般的会众里面呢，当时没有人想要杀他，所以他们会这样讲，因为当时是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想要杀耶稣。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那些众人里面会有一些人受到这些领袖的影响。那么什么原因那些宗教领袖们会这样会要杀害，有这种想法呢，有杀害耶稣的想法呢？约翰福音7章21和22到23节，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这有个注解哈，不是摩西传的，是他们祖先起的，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耶稣说他在安息日曾经做过一件事，让那些人稀奇，这个稀奇还是奇怪，不能接受。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事，让犹太人感到不能接受，不能感到惊奇？23节这里告诉我们，他在安息日呢，叫一个人全然好了。很显然，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人。那什么时候发生的？前面5章我们已经讲过，在一个安息日，耶稣在耶路撒冷那个比斯大池的旁边，让一个瘫痪38年的人 让他起来行走。他记得那个记号呢，向人表明他是安息日的主啊，真正的安息呢是从他而来。那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呢，男孩子在出生后第八天需要受割礼。假如第八天刚好碰到是安息日，那么在犹太人看来呢，男孩子还可以照样受割礼。但问题是，按照他们的标准呢，行割礼是做工。但是呢，那些宗教领袖们认为呢，安息日行割礼呢是例外，不算做工，不算违背神的律法。所以主耶稣就借着这件事情呢，来挑战他们，说，为了遵守摩西律法行割礼的规条，你们不怕触犯安息日的条例，不怕触犯不做工的这个条例，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是自相矛盾的？你们自己在安息日做工没问题，我在安息日让一个瘫痪38年的人痊愈，你们却不能接受，你们说我是犯了安息日，还要杀我，你们凭什么动怒？你们动怒合理吗？意思这样问，那些人是无话可说。约翰福音6:24，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所以耶稣在劝告这些犹太人，不要按外貌，也是要什么？要按公平断定是非。那外貌当然是讲了表面的形式，那公平呢是蒙神悦纳的标准，符合神心意的这些事情。耶稣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神是公义的神，但是他也是施慈爱和怜悯的神。他是给人安息的神。神的这段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祝棚节的焦点是神啊，耶稣基督的是祝棚节的主，他奉神的差遣来到世上，他有神圣大能，但是他不张扬不显耀。在祝棚节的时候呢，他的几个弟弟呢劝告他，当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的能力，要为自己扬名。但是呢，耶稣决定低调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有自己的计划，他凡事有明确的目的，他凡事都照着神的心意去行。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提醒众人呢，不要把眼睛盯在表面的仪式上，而让自己的心呢当转向神。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呢，不要忘记神在他们当中，神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所以那我们前面我们知道讲过的经文，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已经告诉我们，神的帐幕已经降在了人间啊。约翰福音1:14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住在我们中间呢，可以翻译成在我们中间呢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呢支搭会幕。耶稣圣子神的道成了肉身的样子，来到我们当中支搭帐篷。换句话说呢，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呢，他成了神在地上的会幕，他是神会幕的实体。正如啊希伯来书9:11那里说的，耶稣是完美全备的会幕。只有记得这个完美的会幕，只有记得祝棚节的这个实体耶稣，我们才可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那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耶稣是那个祝棚节的实体，是否愿意能够来到这个真实的这个会幕的实体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这些话语不是今天对以色列人说的，而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说的。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让你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搭帐篷，就是住在我们中间。耶稣是会幕的实体，我们只有借着他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天父，我们恳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心里面真是 有确据，能够常常活在个感恩的心，愿意真是常常思考如何被你来使用，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没有信靠耶稣的，没有认罪悔改的，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动工。耶稣是真正的会幕，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走到神面前，因为我们本是无会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所成就的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挪走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被神称为儿女。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